谢谢大家。每次听到这个十一奉献神对儿女的祝福，我就心里好高兴。我就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恩典。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永活的真神，他活着，而且他不是过去活着，他现在活着，他活到永永远远。上个礼拜我们刚刚经历复活节，结果在那个复活节的前两天周五我们的总统突然宣告说这个复活节也是变性人的见天日。我一听了之后我就好像神就把一个非常这个一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就觉得你看这个世界的王仇敌撒旦就要来把这个复活，把我的复活这个东西要渐渐的把它淡化掉，渐渐的把从神的百姓的身上对这个复活好像觉得就是很平淡似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复活在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我们永恒的盼望是建基于复活的事实。如果没有复活，我告诉你，基督教的整个体系完全的崩溃。没有复活，保罗说什么？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的，甚至你仍然在罪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复活对我们每个信徒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宝贵，因为有了复活，而且复活意味着什么？复活意味着这位神他会来找我们。只有我们的神他是来找人的，其他的神都是什么？你要去找他。只有我们的神才能，他是来找我们的。但是你要认识复活，你很需要智慧启示的灵。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1-19节，第一章17-20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阿们。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祷告，他特别祷告的，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今天当我们要去认识这个复活大能我们真的要很需要这个智慧启示的灵，很需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他有没有去向比拉多显现？没有。他有没有向祭司文士长显现？没有。为什么？他们的眼睛是瞎的。耶稣他的复活是向谁显现？向他的门徒们显现。他知道他的门徒会认出他来。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个复活是在什么？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说过复活的主他会来找我们的。前几天我跟我女儿在饭桌上有一个交谈，我们就问她，你打算做什么工作？结果她问了我一句话，她说爸爸，你是怎么会想到当牧师的？她说你是怎么会想到当牧师的？我跟她说不是爸爸想当牧师，爸爸刚刚来美国，我都不知道牧师是个职业，我都不知道还有牧师这个。我说牧师是一个呼召，牧师是神找到爸爸，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哎，巴德威，我觉得哦，与其你跟你的孩子啊，多少的来主入学啊，来信耶稣啊，你就把你的得救见证，把你与神的经历，你告诉他，比你跟他讲圣经故事更来的管用。真的，我就跟他讲，讲到我怎么信主的，讲到我来美国，突然之间，讲，神就突然之间把我带到我刚来美国的那一段的时间，我从来没跟我太太都不知道，突然。神就让我想到，你知道我是94年来美国的，30年前来美国，来美国三个月，刚来美国3个月，就发生了一场车祸。这个车祸呢很有意思，刚来美国我不懂，我以为到 DMV 笔试通过了，我就可以开车了，你知道吗？我拿到一个 student drive license， 那学生那个证明，我就以为我合法了，我就开车了。我也没有保险，我不知道开车保险。我们那个时候，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华人很少啊，移民很少，我就开车了。我也不懂交通规则，就什么都不懂，你知道吗？就开，啪，出了交通事故。出了交通事故之后，我也不知道，你出了你要停下来要叫警察，没有，我就看对方没事，我跟人家挥挥手我就走了，你知道吗？哇，这个人就跟着我，我就想没事了，我已经跟你挥挥手了，你怎么跟着我？我说不对了，我就那个时候我正好去这个，就开到个地方去打工嘛，我就开到那个我打工的地方，我停下来，结果哇，这个女生啊，她把警察叫来了。我说这问题这么严重啊，啪，警察就开过来了。然后我当时英文也不懂，也不怎么会讲英文，我就听她跟警察咕噜呱啦呱啦呱啦讲了好多。然后这个警察就过来问我要保险，我说没有，要驾照没有。警察他看着我，我英文也不会嘛，正好当时正好感谢主，正好有一个。我在上班的地方呢，有个华人的姊妹，她懂一点英文，她比我懂一点英文。她一问她，哎呀，她说你这个事情严重了，你又没有驾照，又没有保险，你是犯法的。我说哦，那个时候，哇，我真的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我这个心啊，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可以跳出来那个。我刚刚来美国，啊，其他地方还没有去，先到监狱去了。先去认识美国的监狱，这太夸张了吧！真的很，那个时候你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真的是无助。但是呢，我就说，虽然那个时候我不认识神，哎，神就冥冥当中哦，好像你知道我们那个姊妹，她的先生是个美国人，她那天哦，她就吃完晚饭哦。他后来是这个姊妹，是这个女士跟我说，她说我先生是从来吃过晚上是看电视的，从来不会这个吃过晚饭出门去散步的。他那天晚上他也不知道怎么搞，他先生就出门散步，就走到这个女士的他工作的地方，他们离他家很近嘛，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女士跟警察在讲话，他以为他太太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啪啪啪跑过去，哦，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解释的时候，哦，他知道问是我发生的事情，结果，然后他的太太就请他的先生，美国人嘛，就帮我跟这个警察讲，然后这个先生哇，很大的一个美国人，胖胖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然后他就去跟这个警察讲，哇，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后来。这个警察就说好，他说我就今天就不抓你了，他就说我今天就不抓你了，那你要去处理你的后续的 case 啊，你要去就是说你要去拿到正式的驾照才能开车，你要去有保险你才能够开车，你不是说你没有驾照就可以开车的，你知道吗？结果他就没有把我那天他就没有把我抓起来逮捕，然后就那个了。然后呢，这个事情还没结束，结果那个对方，那个被我撞的那个对方的那个女士，也是个女士，她的车子我没有那么严重，我的车还能开，只不过旁边的这个车门给撞凹下去了， 他的车不行了，结果他的车要去修理，然后因为我没有保险嘛，所以他修车的费用就是他的保险要去帮他 cover， 然后他的保险就来找我，我当时也不懂，他的保险就来找我，他说：“哎，这个女士的，因为是你的错，那这个女士的修车费你要来 cover。”那他问我有没有保险，我说我没有保险。然后他说：“那你想不想，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去这个来负责这个女士修车的部分？”我说：“我愿意，可是我没有钱呐。”我说：“我愿意，我没有钱呐。”他说：“你愿不愿意？就是说，那你打算？”他就说：“那你打算怎么样去那个？”我说：“你要我付的话，我可以分期付。”他说：“可以。”他说：“你要打算每个月付多少？”我本来想每个月付多少钱，我说本来想20块吧，但是我想20块可能太少了。我说50块可不可以？他说：“啊，可以。”啊，当然我也可以说没有钱，我不想那个。但是后来我刚来美国，人家说你要很注意你的 credit 哦，你如果有任何记录的话，以后对你在美国的那个生活下去会有麻烦。所以我说：“哦，好好好，我说我愿意。”然后我就说50块。但是你知道那段时间哦，就是从发生这件事情哦，到那段时间哦，大概有一段时间哦，我真的是我这个人哦，很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倒霉？刚来美国，就好像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啊，还有这个接下去的好多的事情哦，那种就是无助跟无望。而且我那个我，因为我说那个时候刚来美国嘛，而且我刚刚我的父亲也是刚刚过世没多久，你就知道我整个对我来说，虽然这个人帮了我一下没有进监狱，但是后续的很多的事情我还要去面对，我还要去面对。但是感谢主，我就发觉哎，虽然这个事情发生，虽然是我当时我不认识神，但是神让我想到这件事情，神似乎在告诉我，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我已经在，就是说神已经在默默的开始来预备我去认识他。然后过了大概3年之后，我是刚来美国嘛，3年之后就借着一个很巧合的机会，是别人，是我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请我，他没有车，他请我送他去教会。我也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只不过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哎，你可不可以？”他认识我一个朋友，他因为他没有车，但是他知道他是基督徒，他想去教会。我的朋友没有车，他就跟我说：“哎，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车礼拜天送他去教会？”我想想，哎呀，我们出门在外的，大家都在异国他乡，都不容易。好吧，我就说给你一个 driver 送他去教会。本来是送到教会就想离开教会了，跟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教会是怎么回事。但是因为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盛情难却，把抓下来了，不要急着走啊，聊聊聊，我就不好意思。结果那留下来的刹那间，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教会里的音乐哦，后来才知道那叫诗歌啊，那教会的那个音乐哦，他们一大家开始唱歌的时候，哇，那个是特别触摸到我的心。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种音乐是会让人听了之后里面很激动，里面那种就是说哇，这种音乐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神爱的触摸，神爱的触摸。我出了车祸之后，那2-3年哦，我打工，我上学，实际上对我来说，我的人生真的那个时候很没有目标，也是非常的累，非常的累，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还那个时候还因为每个月还要分期付款，还要付给这个保险公司，就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那一天，就是被这个音乐 被这个诗歌深深的触摸到，这就是复活，复活的基督他来找我。当然我也不是一下子就不，我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明白的。所以结果我想啊，所以我也鼓励，也许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如果你听到这个敬拜的音乐，如果你看到我们大家这样的唱，就是告诉你，你别觉得好像很那个，那是一个复活的基督，那是复活的基督领到我们。我相信今天能够在这里跳的，能够坐在这里的，都是我们这位永活的神，他找到了我们，他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结果我本来以为只此一次交给完成任务，想不到我那位刚信主的朋友，他也好像不知道有什么不知道有什么那个，他居然他跟我说，你下个礼拜可不可以再送我一次。我心里想，我已经送过你一次了，怎么下个礼拜还要送你一次？但是因着想想，哎，这个音乐蛮好听的，那个音乐蛮好听的，就送你一次吧。下个礼拜又送他一次，又本来想送完就走了，又被教会里的热情的弟兄姊妹们给抓住留下来。就这样我慢慢的慢慢的，哎，我就对教会对这个信仰开始有了一点朦朦胧胧的，觉得这个还不错，至少这个音乐很好。你知道我在美国 college 读书的时候啊，人家宣教在校园的宣教室送给我一本免费的圣经，我都不敢拿。那个时候他们说，哎，给你，我都不敢拿，我以为你不要是搞什么传销的，又给我给蒙进去了，我都不敢了，我就逃啊，我逃他就追着我，他就追着我 free， 我说我不要 no free， 他一直要给我。我到现在本很小的圣经，新约的英文的很小的圣经，在我现在还在我家，我一直保存着。也就是说是神在找我，是神在找我，虽然我很不懂。后来没过多久，教会里这个牧师要给一个弟兄受洗，受洗之后就想，哎，我以前在南加州的这个教会，他是个浸信会，那个他们后面都有个受洗池，每次受洗只要满满的一缸水，牧师说这一缸水只为一个弟兄受洗，是不是有点太那个浪费了？再找找看谁还可以洗。找到，哎，李弟兄你要不要受洗？我说我可以洗吗？我还没有这个对圣经什么都不懂啊。我后来就在想，因为我之所以要受洗这个决定，也没有什么好见到什么大异象啊，什么都没有，我只是看到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们，哎，常常的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而且常常的会煮饭食给大家吃，特别是给这些单身的青年，我常常去吃的。所以我就在想，哎呀，我就洗一下吧。第一个我洗了之后，第一个人家人这么好，常常吃人家的也不好意思嘛。我还在想，既然洗一下，万一我是在想，万一这个神是真的，我就赚了。那如果是假的，如果是不是真神，我也没有，就像洗个澡也没无所谓嘛，对不对？我也没有损失什么嘛。哎，事实告诉我，我赚了，我赚到了。从那次受洗之后，又发生一件事情。我受洗之后，我还是礼拜天，因为我的动机是这个动机，所以我并不认为基督徒受洗一定要做主日。所以我主日还是去打工做学生嘛，结果教会里的牧者就说，哎，李弟兄啊，你受洗了，你要做主日。我说做主日没时间呢。他说你可以祷告啊。祷告？我说祷告管用吗？祷告就能让我做主日？他说你可以试试看呢。我也真的不太能够明白，我也不太能够接受祷告就能够解决事情。但是呢，我心里就在想，上帝啊，如果你是真的， 如果你是真的，你来让我做主日。如果你是真的。结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我就这样跟神这样心里面做了一个这个祷告。神真的是活的，他是活的。结果我第二天上班呢，我去到我上班的地方，就有一个同事，他来找我，他来找我，他就说 Michael， 我是英文名字是 Michael 嘛，那 Michael， 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最近家里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状况，我需要有人帮我。我说我怎么帮你？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周间带一天班，我帮你礼拜天上班。他讲这句话对他没有什么大，对我是吓了一身冷汗啊。我说哇，我在想这么多同事你怎么就来找我，还有其他的同事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找他们，你天天来找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是从那天开始到如今，我主日从来都没有断过。不管我去出差，不管我去亚洲访问，我一定去做主日，哪怕没有教会我都要去找个地方，因为我是知道神是真的，神他是位复活的神，他在带领着你的人生，他在带领着我们的人生。很奇妙的，你知道后来没过多久，教会有个弟兄带我去服侍，结果有一次服侍到一个地方去服侍，有个牧师，先知性很强的牧师，我也不懂，我那个时候才，你想想看，刚刚受洗都是人家带着我，圣经也没读过，啥都不懂。结果这个牧师先知性很强，大家有些人知道，他叫刘竹春牧师，他就这个弟兄带我去，他说：“哎，刘牧师，你为这个弟兄祷告一下，他刚刚受洗没多久。”刘牧师就为我祷告，祷告完。我跟你说，你将来是要做牧师的。哇，我像莎拉一样，我的笑，我就觉得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你要来安慰我，也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让我为你做事吧。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你把它忘掉了，就觉得啊，这个牧师说说而已。你知道吗？到了2015年，我被案例做传道的时候，神突然让我想到这件事情。神突然让我想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都神都有计划。今天你坐在这边，你不是偶然的。不管你是今天第一次，还是你来这边很久了，神都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美好的安排，美好的命定。但是你很需要用什么智慧启示的灵。他说：“照明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这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就说，这个能力就是什么？这个能力就是复活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他每一天，他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在带领着我们。我就发觉，我每一次哦，有的时候，当我快要走偏的时候，当我开始在这个信仰道路我软弱的时候，去年当那个大家都知道，妈妈在讲道的时候，突然之间跟我说：“你去，你是神所爱的。”我当时哦，我当时那段时间，我的灵啊，我的心啊，真的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大用处。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的一个心情，我的一个情绪啊，在一个很低谷的时候啊，哎，就那句话。后来妈妈说，哎，他也本来还想讲其他的人呢，但是就讲不出来了，他想不出来了。那次他一讲完哦，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所以这位复活的神，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要走偏，他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会冷淡退后，他也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选择不对的时候他会出手。但是你需要有一个能听的耳，你需要神真的把智慧启示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很感谢主，我在这个教会有很好的内在生活的操练，让我的价值观不断的被更新，以至于我越来越知道这位复活的主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极荣耀极美好的计划，我不愿意错过这个计划。2006年，我第一次要回国，这是我来美国12年之后第一次要回国。回国之前，我回国之前，我告诉你们，家里的人朋友已经在国内帮我预备好了相亲。你30多岁了还不成家，你搞什么搞？我妈妈一天一个骂。啊，回来了，哦，好好好，回来，都帮你预备好。我回国的前一天，那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长老碰到我，他说：“李群，你明天要回去啊？”说：“是啊。”多久没回去啊？我说：“我来美国12年了。”哇，很高兴啊，对 ，exciting。他说：“我提醒你哦，你要留心保守你，你要留心你的，不要被落入试探的里面。”我说：“什么试探呢？”他说：“像你们这种海外回去的，很多的女生会来找你的。”我说：“是吗？”他说：“你要明白，你的婚姻是要在神的，你的婚姻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的婚姻不要选择走在你自己的世俗的里面。”他跟我讲：“哎，我真的听进去了，我回去，真的，就我如刚刚跟你们讲的，人家真的就来找我了，女生来找我，不是我找女生。这，我真的是很，人家还陪我，跟我一起去教堂。你不是信教吗？我陪你去。我不敢，所以我一直的保守，我都不敢。我的妈，我的家人一直在说我，但是我知道，我听进去这个牧者跟我讲的，所以我去到那边，我一直的没有去相亲回来。所以哦，原来神为我预备了我的一个要与我一同走这个生命之道的，要与我一同进入到全时间负责全时间侍奉行列的太太，是最对我最有帮助的，是最能够敢说我的，而且说了很不留情的，我被他说的也五体投地，心悦诚服。我知道他是我最好的帮助，真的，有的时候不听他哦，我跟你说，这吃苦头啊。我煮菜啊，你知道我们家是我煮菜啊，我煮菜。然后他每次都跟我说啊，少盐，不要那么咸，不要放糖。刚开始还听的，后来说，哎，他一直说，一直说，说到最后心里就不耐烦了，就跟你说了，煮给你吃还那么啰嗦，对不对？一直说，一直说，我都觉得没，你就知道了嘛。结果，到体检，哇，特别是去年一体检，哇，胆固醇超标，血糖超标。啊，现在就开始学乖了，觉得哎，老婆讲的还是蛮对的。现在就开始每一天吃大碗的蔬菜，啊，吃大量的蔬菜，然后少盐少糖。然后以前他还跟我说：“你不要吃甜食。”我老是跟他说：“我又不是天天吃，偶尔啊，多少吃的偶尔，多少吃的偶尔，累积起来就不是那个量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发觉，我就觉得，原来你要认识复活的基督，你真的要认出，你真的要认出 神在这个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来帮助我们的人，你需要去认出他们，你需要知道他们所讲的话是真的是让你不好受呢，还是真的是与我们有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与我们有益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听起来不舒服的，听起来真的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就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神的意念真的高过我们的意念。你想想看，耶稣基督降生，他来到地上，这位救赎主，我们这个礼拜刚过去，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降生了，然后神跟约瑟说什么？带着你的孩子去哪里？去埃及。我就在想，哎，你为什么带他去埃及啊？他是救赎主，他是来承担，他是要来为全人类的救主担罪的，你至少让他有一个比较童年，我们讲童年比较安定的地方嘛。可是耶稣的童年是在逃亡当中的，耶稣的童年是从逃亡开始的。那你觉得神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说神他很多的他的作为，我们真的很需要智慧启示的灵，很需要这位复活的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开启。那位想杀耶稣的希律王，神你为什么还要让2岁以内的伯利恒的婴孩殉道？他们有无辜的，对不对？他们是无辜的嘛。但是我相信神这么做，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神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含义在里面。而且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好像，哎，这位神你不是复活的吗？你在哪里？好像觉得环境，你没有在我的环境当中啊。就像我们读这个以斯帖记，没有耶和华神，我们刚刚过去的还庆祝过普尔节，我们会觉得神你在哪里？这位神你在哪里？我们碰到这么大的危险了。可是神他在暗中，他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以斯帖记，但是自始至终你会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面，他在运作着一切，他在掌管着一切，他也在施行拯救，施行保护。可是你有没有智慧启示的灵，有没有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真的很需要常常为我们里面智慧启示的灵来祷告，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位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对我们的带领是不会错的，他对我们的引导是不会错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环境，他为我们所预备这个属灵的这个家，都是最适合我们的。我们接下去再来读一段圣经，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6-9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这些经文是我最喜欢的，我常常的为这些经文跟神祷告。每次我软弱的时候，我就会宣告这宝贝，这个宝贝就是复活的基督，他在我这个瓦器里，他会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显出莫大的能力。哇，这句话是太宝贵了。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我们这个瓦器本来是很破碎的，很肮脏，很污秽的，很不屑的，但是这位荣耀的神居然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他不是只是在我们的瓦器的里面是一个静默的，他在做工，他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他会显出能力的。怎么显出？你接下来讲个见证。我们教会有个家庭，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啊，我们的姊妹，2003年，她得了这个红斑性狼疮，啊，这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的疾病，攻击我们的这个器官。结果她得了这个病之后，那一次她的攻击到她的脊椎神经，所以就造成她胸部以下全身瘫痪。然后他在医院做了100天，抢救了医院，抢救了100天。100天之后，总算抢救回来了。然后呢，再接下去有23天的康复。所以至终他出院了，是什么？胸部以下瘫痪，啊，胸部以下瘫痪，然后两个手经过复健可以动。那么当时他42岁。正是一个这个姊妹非常能干，啊，非常的能干，把家里把孩子都料理得非常好。结果她得了这个，结果到从2003抢救回来之后，到了2004，从2004到2010年，这7年又连续发生5次中风。到了2010年。那一次的中风彻底的把我们这个姊妹求生的欲望完全的击垮了，她不想活了。那因为那个时候这一次的中风不断使她的病情加重，而且让她的视神经受到了破坏，也就是说她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你想想看，2003到2010年，这8年，不管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不管你怎么乐观，倒是到了这一步，彻底绝望。所以他跟他先生说：“请你不要再治了，给我把枪，我要了结我的生命。”然后啊，家里的人都劝呐，不要这样，家里亲戚妈妈这个都劝没用，他就是要寻死，他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整个家庭在当时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当中，没有盼望。结果正好他的小女儿的一个同学的妈妈，当时他的小女儿同学的妈妈知道了他们家的这个状况。那他小女儿同学的妈妈呢，正好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结果呢，他就把他家的这个状况带到小家，请小家的家人为这个家庭祷告。结果小家的家人非常有爱心，当他们听到了这件事之后，他们决定要去探访这个家庭，所以小家长就带着家园就去到这个家探访。在这个家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在这个家最软弱绝望的时候，他们去关怀这个家庭。同时他们为了不仅去关怀他们，同时为了要把福音要传给这个家庭， 所以他们就决定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办一个认识圣经的学习，就是带着他们夫妻一起好学习，开始学了大概每周就学了大概将近半年之后，他们这个弟兄就决定，还有这个姊妹就决定要受洗，所以他们2010年底就在我们的教会，啊，是弟兄浸水礼，姊妹点水礼。结果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当这个弟兄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里面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他说你的姊妹就是你的太太，是我的爱女，你要像服侍我一样服侍好她。你这一辈子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服侍好你的太太。”这个弟兄，我后来就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神跟你说的？”他说：“啊，我圣经，我哪知道什么服侍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服侍的。但是这个意念出来，我知道，我可以确定这是从神来的。”结果我们这个弟兄他就开始，他整个人，所以复活的基督就是这样，神的话一开口就会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力量的，带给我们盼望的。所以他就全心的来服侍他，为了他不仅仅去服侍他的太太，那个时候他的孩子还很小，都要读书啊，读高中读大学啊，他不想耽误孩子学习，全部把家务全部照顾太太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弟兄他还有一个全时间的工作，他还有一个全时间的工作。但是从那一刻开始，整个家开始不一样了，盼望进到这个家里来了，喜乐开始进到这个家里来了。可是他们受洗之后，从2010年到今天，他太太还是瘫痪呢，我们的姊妹还是瘫痪呢，没有改变呢。但是他的心态改变了，他求生的，他对生的欲望改变了。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的里面要发出莫大的能力。你知道从2010年开始到2023年他又发生了几次的中风，到了2022年疫情期间那次的中风更厉害，结果医院看了我们这个姊妹的病史记录，决定不马上救，要先测试一下她是不是还有求生的意愿。因为医生对医生来说啊，这种病人几乎让他走比让他活着更好，你知道吗？医生说我们要救他可以，让我们先测试一下他的求生意愿。结果一测试，哇，我们这个姊妹的求生意愿可强了，他跟医生说我要看到我女儿成家，我要看到我女儿的下一代出生。哇，医生被他感动了。结果这次在医院待了多久？44天，完全的救回来了，又活得很好。结果当初主治的，就是2003年那个为这个主治这个姊妹的医生，那一次2022年正好在同家医院碰到我们这个弟兄，他就问我们这个弟兄，他说你太太还在吗？他以为他早就走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弟兄说他在啊，他活得很好。那个医生愣住了，哇，这是个 miracle， 他说这是一个 miracle， 这是个 miracle。 我们的这个姊妹她也是从信主之后她的人生也开始改变了，本来是要想死的，后来里面充满了盼望。而且她什么，她说我手不能动，我身体不能动，我嘴很能动啊，我代祷，我为我的女儿代祷，我为我的先生代祷，他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我来代祷。 困不住他，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住。是的，他的身体被困住了，但是他的灵没有办法被困住，他的嘴没有办法被困住。他用祷告来祝福他的家庭，他用祷告仍然的来服侍他的孩子，服侍他的先生。他心里不再作难了，他不再失望了，这就是复活的基督，这就是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你跟你的旁边说，复活的基督在我的里面。结果这个家，这个先生，你知道他还做了一件事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说从他受洗的那天开始，从他2010年受洗的那天开始，他们夫妻没有断过一次的小家聚会，主日聚会，没有一次。我跟你说，我们这些好的人还常常缺席呢，他们没有断过一次。哦，我听了太感动了。你要知道他们家住在二楼啊，他其实全身瘫痪的，他是要坐轮椅的，每一次他们出一次门是很不方便的，要把妻子抱下来，抱到轮椅上，推到电梯，电梯下到车库，再把太太推到车子，再把他太太抱上车子，再从中半岛开到这个地方，一个小时单程，一直坚持到疫情前，不得了啊！我听了之后啊，我有的时候我在想，这就是一个单纯的相信神，就在他的生命当中，神就在他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神的这个复活的大能哦，真的，我们只能我只能惊叹，是神在里面开始做。如果你依赖外面的话，我很不方便的，出门一次多不方便。神从他里面开始做，他们经历到这个复活的基督在他的里面是有荣耀的盼望。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位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有荣耀的盼望的？所以复活为什么重要？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 nothing， 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就是有复活，他就这样坚持。我跟你说，他不但坚持我们的小家聚会、主日聚会，更不得了的是，他居然参加了我们的培育系统 E1、E2、E3， 还有之后的成长班、健康班、门徒班，他全都参加，还带着他的太太一起参加。这就是复活。有谁能够像这样啊？我后来在想，我们有谁还比他再难？我们有谁还比他再困难？比这个家再困难吗？他做到了，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到。神没有让他啊、哦、好起来跳舞，没有，但是他们活得比谁都有盼望。他每次在小家做见证，讲到他的工作，讲到他的太太，哇、哦，小家的弟兄姊妹都好激动，好被激励。神在他先生的工作上面怎么祝福他？他先生做航运的，他们公司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业务部门。很奇妙，在疫情期间，经济不景气，实体店关门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弟兄他负责的这个业务部门居然是唯一不亏本的，奇妙吧？所有他这个部门欠他们公司钱的，我们这个弟兄出手他都可以追得回来，他都可以追得回来。 本来公司说，哎呀，你那个地方前几年他说业绩不好，本来说要把这个部门关掉的，结果我们弟兄说不要关，我来再来试试看，结果一试，试到如今。而且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你这个部门啊，就是为你存留的，为你的家里的 financial 的需要，为你太太治病的需要存留的。你知道他太太每一次治病啊，那个医疗费都是接近百万级的，接近百万级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弟兄他在这个公司上班，他们这个公司的医疗保险非常好，所以后来去年公司还给我们这个弟兄加薪。复活的基督啊，他在怎么很多地方他怎么祝福我们。我跟你说，这个弟兄还有一点非常好，他从他受洗的第一天开始认认真真的做十一奉献。弟兄姊妹，这一股他是包长不赔的，你放心啊，你做好十一奉献，我跟你说，你的人生你就可以笃定的相信神会看顾。也许神不会让你大富大贵，但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充足的供应，不但是他的工作，他的两个孩子，他的两个孩子妈妈这样的情况下面，神祝福他们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去到最好的大学读书，而且都神都超自然的为他们预备学费，而且两个孩子都非常的爱主，没有青少年的问题，不像现在有些青少年，嗯啊啊哈哈，那叛逆啊什么，家长啊那个好手好脚的家长都烦躁死了，人家坐着轮椅的，两个孩子都很孝顺呐、啊，两个孩子都很孝顺，而且两个孩子不仅孝顺，还爱主，还爱主，所以这就是什么？四面受敌，你看上去他们好像困住了。却不被困住，看上去好像很要打倒了，很危险了，却不致死亡。这就是什么？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个，所以仇敌撒旦为什么害怕？你要知道，在有些很对基督教很逼迫的国家，政府是不让你说复活这两个字的。可是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今天你要想想，你还有什么是困住你的？今天还有什么让你觉得里面很作难的？今天让你觉得里面还有什么是好像被压制被逼迫的？起来，要重新的扬起盼望，因为这位基督他活着，我们的救赎主他活着，我们的救赎主他活在我们的每一个环境，他活在我们每一个软弱，他活在我们每一个缺乏，他活在我们每一个没有盼望绝望的里面。但是你需要有智慧启示的灵，你需要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常常的跟神，让我看见，让我看见你这位复活的主，你的显现。神的显现并不会啊、哦，这个像一个什么一束光，啪，好像就是一个光体在你面前。神的显现有时候就是借着一个人，借着牧师的一句话，借着神的一句话，他在跟你讲话。可是你有耳朵有没有打开？耳朵有没有打开听到？还是觉得哇，这个我听过了？你有没有听懂？听到跟听懂，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我太太跟我说不要放盐了，我停了，我天天停，我常常停，但是我就不甩他。不甩他还好呢，有的时候跟他争执，两个人又会有矛盾呢。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就学习，从这些过程当中去学习，怎么样去听到与我有益的声音，帮助我的声音。所以我们真的很有盼望，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家人们，在这个复兴将要来临的日子，我们幕后有一个很大的复兴要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尤其是在牧主先锋教会，这位弟兄还告诉我，他们真的是每一次他们借着这样的聚会就说每一次借着这样的聚会，借着这个神同在很丰富的氛围神的工作就会坐在他的身上。所以你不要错过教会给大家预备的每一场聚会，小家聚会、主日会、祷告会，每一次你们都要，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堂聚会神就要借着那堂聚会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神就要借着那堂聚会一个突破在我们的身上，神借着那堂聚会把我们心中多年来的伤害要来医治我们。可是如果你 miss 掉，你就 miss 掉了，你就再等下一波咯。那下一波哪一次 I don't know， 但是你长久的你跟着这个弟兄说，我就一直跟着教会的水流，我就带着太太一直跟着教会的水流，他就跟我说：“哎，这个水流就飘飘飘飘飘飘，哎，越飘飘进这个祝福的循环的里面了，一直飘飘飘飘飘到哎，对，跟神的心意对齐的里面了。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他们用他们可以能做的来跟随。那么今天你有没有用你可以的方式跟随？你今天有没有用你可以的时间精力？”去跟随呢？那在乎于我们的决定，在乎于我们的选择。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有这么周全的这个内在生活的教导，每一个教导都会是让我们去经历这个复活的基督，每一个教导都是让我们可以更深的去体会到这位复活的基督，他真的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请敬拜团队带我们来唱这首歌。想想看，就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家庭我真的看见，我从这个家庭的身上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我觉得哇，没有什么难处是可以来捆绑住我们的没有什么的软弱，今天不管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软弱的里面，今天不管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觉得没有盼望的里面，想想这个家庭，我们的弟兄跟姊妹，他们这个全家，他们在跟随神的这条道路上面，神是何等的信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光中，我的家。 超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
不管你现在也许在一个什么样的难处的里面，不管你现在在生活工作上面有什么压力，不管你对你的未来的前途有什么样的彷徨跟无助，我告诉你，这位神他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带领我们跨越我们一切的障碍，他会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高山。如果你很期待今天神在你身上这个莫大的能力要来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的，你可以来到前面来跟神回应。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前面，你自己来跟神回应，神啊，让这个莫大的能力每一天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工作，在我的环境，在我的人际关系，在我的孩子身上发出他的力量来，发出他的能力来，发出他的救赎的大能来，改变我们，改变我的眼光，改变我的想法，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唱。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超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
我相信，
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超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Yes, Lord.
四面 的仇敌却不被困住，我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战至今的苦楚要成就，祈求无比永远的荣耀，
四面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是的，不会被困住，不会被困住，不会被压制，
却不知失望，
不知失望，不知失望，
至真至心的苦楚要成就，祈求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爱你，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主帮助我更爱你，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你，
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是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
的主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这位复活的救主，你如此的爱我们，你如此的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来说，主啊，面对各样的困难，我们不再退后，面对各样的软弱，主啊，我们相信基督这位复活的主可以来转化，可以转化我们一切的软弱，可以化祝主为祝福的，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莫大的能力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在你每一个儿女的身上发出真实和亮光出来，
四面受
从你百姓的身上完全的挪开，说啊，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你永远是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说啊，是的，我们会经历一些的软弱，你说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的，主，愿这荣耀今天就在我们的身上，愿这荣耀也来使我们身体上一切疾病的软弱，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要完全的破除掉。主啊，恢复，恢复你复活的能力在你百姓的身上，恢复你复活的能力在你百姓的灵魂体的每一个方面。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得胜，你得胜了，你已经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柄，断没有什么可以来捆绑压制我们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的荣耀今天降临在我们的身上，降临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谢谢耶稣，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慌。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